想到什么呢？什么才是敬拜的灾难？有人可能想啊，会不会是停电呢？没电呢？没有 PowerPoint 呢？唱诗歌啊也不行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国语堂有没有，但是我们粤语堂呢是有一套的，停电没电的时候呢，我们敬拜一些的应急的措施的啊，是有的，我们一个的计划的。如果没电的时候怎么办呢？唱什么歌呢？我们的事情呢，他们都是知道的。对于我们教牧同工来说，敬拜的灾难呢，可能是邀请了外来的讲员，到崇拜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来，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进传道怎么办呢？但是我呢，我自己有一篇两篇的还没有讲过的信息的，在这粤语堂啊，就是万一了讲员没来了啊，我都可以有话可说。但是如果我没来了，我自己没有到的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粤语堂崇拜委员会了，就曾经提议我，就是绿营啊，一个的讲道，一边的讲道啊，让他们可以 YouTube 出来。以上所讲的虽然会为我们敬拜带来一些的不方便啊，但是总不能说是一场的敬拜的灾难，对吧？真正的敬拜的灾难呢，是我们敬拜完神之后，神觉得没人看你们，甚至好像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里面的形容词说了，神呢不能容忍，心里恨恶。敬拜的灾难不是崇拜没有满足我的期望，而是我们为了在崇拜里面满足我们自己的期望，令到神心里恨恶。当敬拜由本应以神的心意为本，变成以人的喜恶为本的时候，当向上的专注变成了横向的焦点的时候，甚至强调敬畏神变成强调我们有什么得着的时候，就是敬拜慢慢走进了灾难的时候。而且刚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本来经历了这么大的拯救神迹之后呢，我们会以为他们会向拯救他们的神献上最真诚、最可以讨神喜悦的敬拜的，想不到就是在这个时候，最理所当然的以神为本的敬拜竟然变成一场以人为本的敬拜的灾难。究竟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不如我们一起读一遍这一段经文，就是从出埃及记32章第1到10节里面所记录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请珊珊带领我们诵读好吗？
1到10。我们现在一起读出埃及记32章1到10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额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奴仆面前祝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从你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耶和华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
我们读完经文之后，让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留下这一段的经文，一段的重要的历史，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明了什么的敬拜才是你喜悦的，而什么的敬拜是你所恨恶的。所以求你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以致我们成为一个讨你喜悦的敬拜者。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大家读过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印象可以说是最深刻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错误，也是他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事件。一场走遍了的敬拜，成为以色列人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在这个段落之前，这是出埃及记32章嘛，之前有31章的经文。在31章的经文里面呢，犯罪的这个罪的字总共出现了不超过10次，但是在记载禁牛犊的3章经文里面，这一场敬拜的灾难经文里面，罪这个字出现了11次这么多，比起讲埃及的罪孽更多。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一次的敬拜成为罪恶的代表呢？是什么原因让神对这场的敬拜不能容忍，而心里恨恶的程度还要超越埃及人的罪孽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敬拜又有多小是跟他们在犯同一个错误呢，而慢慢成为了属于我们的敬拜的灾难呢？让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首先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而经文让我们知道，敬拜灾难的发生是源于人过分关注自己，就是人的意思，人的喜恶。敬拜的焦点由对神的敬畏转移到变成对人的满足人的需要。这一帮以色列人呢，在刚刚不走之前才过了红海啊，还在西乃山领受了十诫，还有其他的律法。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敬拜耶和华神的要求，无知已经不是他们的借口。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快就在最应该讨神喜悦的敬拜里面，却反而让神怎么生气呢？原因是因为 摩西迟延不下山。这个迟延这个字原文呢是有羞耻呢失望呢的意思，也就是说摩西没有在他们预期的时间回来，所以让他们失望。那摩西发生什么事？会在山上差不多40天还没有下来呢？原来神造了摩西赏山里面是要将敬拜神的规矩和场地的设计，就是这个会幕所有的细节，就是跟摩西说了，等到摩西下山之后再跟以色列人去宣布。但是摩西去了这么久，这帮以色列人觉得不耐烦。原来呀、啊，不耐烦是很容易成为犯罪的原因的，因为不耐烦绝大部分的都是因为事情不合己意，不合我们的意思。当人渴望按自己的意思而行的时候，甚至因为不合自己的意思的时候发生的时候，不耐烦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被自己的血气所支配。所以爱就要什么恒久忍耐，而圣灵的果子包括了就是忍耐 patience。 忍耐就是要防止自己因为不耐烦而将自己的意思放在神的意思上面。以色列人呢，因为摩西没在他们预期的时间回来，那他们呢 就对这个为他们摆上一切的领袖很失望了。看看他们怎么说话，他们怎么称呼摩西的，他们叫他做那个摩西。这个词语那个是很厉害的，你一架下去的时候呢完全不同意思。那么如果你说啊，我昨天我看到黄信郎，我昨天我看到那一个黄信郎，很大的分别啦，是吧？那个是一种很烦厌啊、不满的讲法，不喜欢的讲法。更加的就是中文圣经翻译的很文雅了，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好像他们很关心啊摩西，其实不是。实在原文呢，就是说，不知道他走了去搞什么鬼。那个摩西去了搞什么鬼呢？摩西为了这帮人经历了很多苦难呢，但是这帮人一看到这个情势不对、不满意，就毫不客气的厌弃他。但是呢，他们厌弃的其实是不止摩西的，连带带领他们走过红海的耶和华神，他们都同样的厌弃。所以他们要亚伦为他们做神像，可以在他们前面引路。但是呢，我要在这里呢，就为他们澄清一下，甚至是平反一下，为了以色列列民啊。很多人误以为以色列人在拜这个金牛犊是拜偶像、拜假神，是离弃耶和华神。但是这个讲法是不对的，是误会了这帮以色列人的。当时以色列人哪里有胆量去离弃耶和华神呢？就算发梦，他们都不会有这个胆量去离开神的。他们当时在西乃的旷野，其实环境非常的危险的。他还没有进入迦南地，在后面也不能回去埃及，这个旷野什么也没有的地方，没有吃的，没有水喝，不是神保守他们，他们一早就绝种了， 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的环境里面是不可能去离弃耶和华神而改拜其他的偶像的。再者，你 留意一下亚伦，他造了这个金牛犊之后呢，以色列人怎么讲？他们说，以色列的，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那是谁呢？是耶和华神。然后亚伦是怎么说？明的天明日要向，不是巴利的，不是其他的神，是向耶和华守节。以色列人在旷野拜这个金牛犊，不是拜偶像假神，不是离弃耶和华神，因为他们所祭造的金牛是用来代表耶和华神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在敬拜的对象上面出错，他们令到耶和华神心里恨恶的是他们的敬拜的方式。如果以色列人是拜偶像的话呢，我们可能不需要怎么小心去读这个经文，至少我们应该不会来找一 头牛来代替神呢。他说如果是敬拜的方式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了。以色列人犯的不是十诫的第一诫，第一诫说什么？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他们在金牛犊这个事件上面所犯的其实是第二诫。第二诫说什么呢？比较长呢，是说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以跪拜哪些的像，也不可侍奉他。那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就是说明了我们敬拜的对象只可以是耶和华神。所以拜偶像呢，是在第一诫里面已经禁止了，而不是第二诫。第二诫所讲的就是致使你是单单敬拜耶和华神，你却不可以为耶和华神做任何的像，更加不可以跪拜敬拜那些用来代表耶和华神的像。第二诫是说敬拜神不是我们想怎么拜就怎么拜的，而是要照神的启示的意思来做的。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耐烦 的不满意的时候呢，他们就马上将神所讲过的诫命呢忘记了，以自己的心意作为他们敬拜耶和华神的方式。他们要求摩西的哥哥亚伦帮他们弄一个神像出来，就当他是耶和华神，怎么去拜他。这个是埃及人敬拜神的方法嘛？因为埃及呢就是出名了，很多神像了。啊，有没有去过埃及的？你都看过，去上网那个也可以看到了，什么狮身人面兽的那个，很宏伟的。亚伦在旷野啊，没办法弄一个这么大的神像出来，但是呢，不可以大，也可以是贵重的，所以呢，亚伦马上收一次的奉献，啊，将他们的什么的金啊、银啊的东西呢？融化了，然后弄一只金牛犊出来。那在旷野呢，一时三刻不可能弄一只很大的金牛吗？啊，如果你看一些的图画呢，看到很大的金牛呢，啊，这是不实际的。这金牛犊应该不是太大。在1990年呢，哈佛大学呢，的考古学家啊，他们在中东的地方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就站在某个的古城的城门的地下，发掘了一只很完整的金牛犊出来。看看图片好吗？看完之后你们一定会很失望的，是这样的，很小的啊，很失望了是吧？啊，这是主前1500年前，在古城亚什基伦城墙底下，找到的一只啊巧夺天工的金牛犊，啊，有什么特别呢？它的四条腿呀，可以动的，好像现代怎么变形金刚那些幻剧的一样。但是这一次放在城墙底下的金牛呢是很小的，你放在手上也可以的啊。所以呢，亚伦所做的这个金牛犊应该不是太大的，但是是用金银所造的。在耶和华神说明不可以弄一个神一个像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以色列人仍然这么大胆要亚伦为他们造一只金牛？原因就是人呢，我们的罪性往往想将无限的神以有限的形象，将神形象化，将神局限，将神设计到符合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期望。在罗马书一章里面，保罗也说了差不多的同样的东西。他说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秀坏的至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逼秀坏的人和废禽走兽困虫的样式，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啊。人的罪性呢，总是想将神变成我们所渴望的形象样式。牛在古代是力量，是农作物收成的象征，它所代表的其实跟我们现代什么财神差不多，是赚钱的。牛作为耶和华的象征的代表，就是我们想神做我们的牛呢，为我们服务呢。所以第二诫怎么严厉去禁止会耶和华神做像，因为任何的形象都会让人将神由主变成仆，由让我遵行你的旨意变成要神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后来呢，摩西他下了山之后呢，马上找亚伦呢，跟他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事，你竟然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了。但是亚伦呢，你看他怎么回答，很有技巧的。他说，求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欲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在搞什么鬼。我对他们说，好了，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和我把金环扔在火中，牛犊都出来了。你留意到亚伦的语言的技巧吗？首先他将责任退落了以色列人那里。他说，你知道这帮人他们一向都是怎么坏的，然后他还有把责任呢推在摩西的身上。他说，你也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然后呢，他把自己的责任缩小，他说：“我只是代受奉献而已。”然后把他扔在火里，哇，这个净流这怎么出来了？开玩笑吗？你以为这是现代什么 3D 的打印机吗？你按钮一下马上变出来。亚伦他单单是要融只是金和银呢、啊、都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不是怎么掉在火里就可以了。你不相信，你下一次你去啊烧烤的时候呢，BBQ 的时候，你试啊，你把你的金戒指啊，你扔下去啊，你的牛排啊变成碳，你的戒指也是毫无损的。要融金呢、银呢、铜呢，这是的金属呢，温度至少要1300度的高温，然后呢将它雕琢成一只的净牛，当中的技巧小一点也不行。亚伦作为负责敬拜的领袖，却在群众的压力下妥协。在神的心意和人的要求这个张力底下，他选择了体贴人的心意。他怎么做？其实不是帮助这帮人，而是害了他们。亚伦没有好好的在敬拜的本质上忠心的把关，结果将通向罪恶的不义的门打开，让他的子民走入了绝路。那我们当中作为敬拜事工的一些领袖们，我们对敬拜的神学绝对不可以马虎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听到人的意见，但是在敬拜上面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的去做属灵的辨别，免得我们跟亚伦一样。来到这里呢，我们可能会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帮以色列人本来在埃及做奴隶的吗？为什么这么富贵呢？有这么多金跟银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帮人纵然做错了事情，但是他们总算是把最好的、最贵重的献赏吗？为什么神不给面子呢？不领情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些金呢、银呢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呢，那些金环呢、那些银器呢，都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耶和华神令到班这那些的当地的埃及人给他们的出埃及记的12章的时候呢，怎么说？就是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异常，耶和华神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原来这些金啊、银啊那些东西呢，不是以色列人赚取回来的，而是神特别赐给他们的，作为被拯救之后得恩典的凭据。这些金器、银器都是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恩典恩赐。以色列人怎么去用这些恩赐呢？是按神的心意去用吗？去荣耀神吗？还是按自己的心意去用？神给我们的恩惠是用来满足我们自己的，还是用来讨神喜悦的呢？这个是去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帮以色列人总算把最好的献上吗？为什么神不领情呢？因为呢，原来献上最好的不代表什么，不是最大的。在敬拜神当中，献上最好就不等于你想可以怎么就怎么。我们不是要单单 在敬拜上献上最好，我们更需要的是按神的心意把最好的献上，将最好的献上，去弄一只金牛犊出来当成是耶和华神呢？其实说到底就是用自己的最好去满足自己。在金牛犊事件发生之前，神将十诫颁布给以色列人，十诫的颁布在记载了在出埃及记20章，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忽略了，就是在20章讲完十诫之后呢，其实20章还没有完的。神觉得以色列人可能在敬拜上还是不太清楚，所以在讲完了十诫之后，神再一次强调以色列人要怎么去敬拜神。经文说很有趣的，这里说呢，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怎么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第二节，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你若为我筑一座的石坛，不可用这怎么说凿成的石头，因为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护卫了。神不但只强调不可以为他做任何的像，他更加说了，如果真的要做什么做一样东西出来了，你最多可以做一个土坛。但是如果你嫌土坛很麻烦，土坛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一下雨呢就没了啊，所以呢你可以做一座的石坛，但是呢那些石头要纯天然的 organic 的啊，不可以有什么雕刻在上面。这个记载很特别，为什么不可以雕刻呢？我把它弄漂亮一点有什么问题呢？什么不好呢？啊，当年当然呢漂亮没什么不好的，但是漂亮呢却不是最好的。对神来说要漂亮要辉煌要风光，倒不如要神服。后来神向以色列人启示怎么去建这个会幕的时候，作为敬拜的场所，当然会幕比起土坛石坛是更漂亮更金碧辉煌啊，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建会幕的时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一句话呢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句话呢，在出埃及记最后的2章里面呢都是讲怎么去建会幕的经文里面呢重复了出现了18次，看来很重复很厌烦的，不断就是出现这个句子，但是却将敬拜的重点表达得很清楚，就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只要是神服中心简陋的土坛石坛，神都会喜悦的。但是如果是自我中心的话呢，即使是金碧辉煌的金牛犊，神都会感到厌恶的。那最后以色列人怎么办呢？犯了罪了怎么去善后呢？那神当然最后没有将以色列人灭绝，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摩西做了一个很忠心的忠保。在金牛犊事件之后呢，经文怎么说？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啊，这帮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 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那说到这里，摩西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没有理据啊，怎么可以要求耶和华神赦免他们呢？所以他说：“不然，求你从你的所舍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甚至为了这帮以色列人，记得这帮以色列人怎么称呼他呢？那个摩西，他为了他们可以得到赦免，他愿意代死。那最后呢，神没有要摩西代死，但是这不代表是不需要代价的。摩西不需要代死，是因为摩西他自己也是罪人嘛。一个罪人又怎么去有资格去带另外的罪人去死呢？历史上唯一一个可以带罪人而死的，以致我们可以得到赦免，甚至现在可以去敬拜神了，不是摩西，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只有一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啊，我们要纪念的就是这一位为我们赎罪而代死的主耶稣基督。那试问一下，面对这一位为我们牺牲的主啊，我们怎么可以不用一个单单讨他喜悦的态度作为我们敬拜的目标呢？也希望今天经文可以在我们脑海里面呢继续改变我们，我们做一个忠心讨神喜悦的敬拜者，好吗？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美善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你是值得我们去全心全意敬拜的神。我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不专心，我们在想其他东西，我们没有把你当得的荣耀给你，但是你一直的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求你改变我们每一个，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每一次都能够带着一个赚你为大的心来到这里，单单是高举你的名，求你带领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